这里是罗比西达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乡亲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地2134年11月5号，公元2007年12月1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意大利国会议员支持西藏问题；中共组织西藏安朵塔菲观世音寺庙举行开光典礼；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尼泊尔关注中国政策；欧洲议会制定决议案，要求中共同达赖喇嘛展开和谈；支持西藏团体向胡锦涛办法，人权侵犯者进讲；人权组织呼吁各界要员敦促中国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呼吁意大利国会议员支持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3号在意大利国会众议院的一个侧厅向国会议员发表演说时，呼吁国会议员支持西藏问题，协助西藏人民获得在中国宪法中所认可的各项权益。根据国际各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四上午抵达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安比诺机场时，受到意大利外交部次长维尔内蒂的到场迎接。昨天达赖喇嘛应邀出席了在罗马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年度世界高峰会议，除了达赖喇嘛，前俄罗斯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前波兰总统华勒沙也出席了会议。达赖喇嘛在高峰会开幕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任何事情都必须要付诸行动。达赖喇嘛说，如果在口头上承诺而缺乏实际行动，就不能有任何改变。对此，为民谋利的事情都必须要有行动上的表现。在开幕仪式结束后，达赖喇嘛应邀前往意大利国会展开访问，并分别与参议院议长马利尼和众议院议长博提诺蒂举行了会晤。达赖喇嘛还在众议院的一个侧厅向国会议员们发表讲话时表示，西藏并不要求脱离中国独立，只是要求人民的权益获得承认及文化与宗教获得保存。达赖喇嘛呼吁国会议员们给予西藏人民道德的实际的与具体的支持。消息指出，在达赖喇嘛到访意大利之前，曾有165名国会众议员联署提案邀请达赖喇嘛到众议院会议大厅发表演说，但是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提案在众议院没有被通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达赖喇嘛的这次访问提出抨击说，达赖喇嘛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而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分裂祖国和国家统一活动的政治流亡者。秦刚指出，因此我们反对任何国家以任何形式支持和同情达赖喇嘛的这些活动。达赖喇嘛表示，尽管藏中双方的接触在2001年取得进展，但是中国官员近来加强了对所谓的分裂主义者的谴责，而且声称不存在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说，我们总是将右手伸给中国政府，可这只手总是空的，因此我们将左手伸向国际请求帮助。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与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勒马利用赴葡萄牙参加欧洲联盟里斯本条约签署仪式的机会，避开与达赖喇嘛举行会面，对此引起意大利在野党的严词批评，并指出他们是政治眼光短浅及软弱。结束在罗马为期4天的访问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星期六前往在皮尔蒙特区首府都兰展开访问，并将在本周日16号接受皮尔蒙特区都兰市授予的公民荣誉。
请继续收听由罗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与近期强行组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故乡西藏安朵塔菲地区新建的观世音寺庙进行开光，同时还禁止当地信徒前往寺庙参加开光典礼。根据西藏时报消息，西藏佛教大师桑州罗桑丹比坚僧仁波切于2005年年底向中共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并得到批准后，在民间筹集资金，从一年前开始修建的塔泽观世音寺庙于上月24号正式完工。但是 桑卓罗桑丹贝坚称仁波切正当为新建的寺庙举行开光典礼仪式时，却遭到了中共当局的强行阻止。消息指出，当天有来自西藏安多各地的信众纷纷前往塔寺地区参加开光仪式，但是在半途中遭到中共公安的阻止，并被强行遣返到各自的所在地。消息还强调，中共当局阻止这所寺庙举行开光典礼的主要目的是，据说达赖喇嘛当天在印度降为新建的观世音寺庙进行加持。据了解，中国政府一向宣称西藏人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但上述行为已经证明中共在西藏境内如何限制宗教活动的一个严重性事实。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尼泊尔关注中国政策。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13号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举行记者会，向媒体介绍中国政府统治下西藏现状方面的最新调查，呼吁尼泊尔政府对待中国的政策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就有关中国的政策方面进行讨论。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玛丽贝斯马克和凯特桑德斯昨天在加德满都的新闻发布会上，主要就中国向西藏移民、西藏的环境和开通铁路对西藏的影响等三个议题上进行了介绍，并指出目前中国政府在这三个方面的政策不仅导致对西藏和西藏人民，而且还给西藏的各邻国和整个世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他们的调查指出，开通铁路之后，大量中国移民涌入西藏，导致西藏人民更加边缘化，在自己的本土上也成为了少数民族，而且打猎动物的活动仍然在继续，对藏羚羊等动物的生存也带来更大的威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成员还通过放映影片等方式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强迫西藏牧民搬迁的情况。他们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安都兴海地区迫使十多万西藏牧民放弃传统生活方式定居下来，导致西藏牧民失业、未来生活不稳定等，并指出中国政府的这一政策促使越来越多的藏人背井离乡选择流亡。玛丽贝斯马克还指出，尼泊尔和西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关系，有许多共同点。在西藏人民争取人权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上，尼泊尔应该站在前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最后指出，中国政府的现行经济政策是基于政治利益，这种政策对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尼泊尔应该对自己的领土和环境等方面引起关注，有必要在中国的政策方面举行辩论。谈到有关中国在尼泊尔正举行西藏摄影艺术展来宣传所谓的西藏大发展时，玛丽贝斯马克女士警告说，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相你不会在这个摄影展里所看到。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次欧中人权对话与上月在北京举行后，欧洲议会与近期制定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国政府尽早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欧洲议会与本周四发布的一份公开声明中，强烈批评欧洲联盟和欧盟理事会趁人无视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并要求欧洲联盟将来与任何国家签订协议时必须把人权问题放在首位，尤其在谈论人权问题时不能忽视西藏和北京奥运、缅甸以及丹佛等问题。欧洲议会在声明中引述近期制定的决议案内容，指出欧洲议会对当中至今展开的六次会谈没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表示遗憾和不满，并呼吁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尽早解决藏中问题。这项决议案中还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达赖喇嘛表示友好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并且要利用实际行动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决议案最后呼吁欧洲议会要求中国政府向外界公开第十一世班禅肯定聚集尼玛的现状，允许国际独立组织成员与班禅喇嘛进行会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居住在英国首都伦敦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周一10号国际人权日当天，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和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戈分别颁发了人权侵犯金银铜奖。根据西藏故乡网消息，英国西藏协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英国青年协会的联合组织下，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于本月10号聚集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展开游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继续践踏西藏人权。主办单位在集会活动上向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曾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因武装镇压和屠杀上万名举行和平示威的西藏人民而颁发了人权侵犯金牌奖，之后向中国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因对西藏抗拒李唐藏人荣杰阿扎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宣判而颁发了人权侵犯银牌奖。最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戈因屈服中共压力，无视中国践踏人权，并拒接藏人代表参与北京奥运会而颁发了人权侵犯铜牌奖。在场示威者当天晚上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狠恶，高呼西藏独立、停止让中国举办奥运会等口号，在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前展开烛光游行集会，纪念国际人权日。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人权组织呼吁各界要员敦促中国改善人权。下面请听德基的详细报道。
在北京奥运来临之际，中国的人权改善状况受到国际关注，人权组织极力呼吁具有影响力的各界人士与相关单位促使北京当局实现其改善人权及开放媒体自由的承诺。根据大纪元消息，纽约市长麦克彭博于本周访问中国，并且在上海以及北京停留时将和中国政府官员及商业人士举行会面。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彭博应该向中共表达其对媒体自由的关切。大使国际则呼吁国际奥委会在本周与瑞士举行的执行委员会议中要求北京奥运主办者减少死刑，不可不经审判就拘留民众，开放言论自由及停止对人权活跃人士的骚扰。人权组织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借由北京主办2008年奥运的机缘来要求中共政权改善人权状况及实践奥运前声明开放国外媒体采访自由的承诺。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经历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为内外西藏人给予与台湾海峡两岸汉人完全一致的政策，认可支持和鼓励海内外藏人之间的民间往来，停止对海外藏人社会的全面封锁。以下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6年4月发布的一篇关于海峡两岸关系的报道。为了实现两岸人民正常往来和国家统一，中国政府在提出和平统一主张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措施。政治方面，调整有关政策措施，化解敌对情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不再追诉续台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的犯罪行为。军事方面，主动缓和海峡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并把福建沿海一些前沿阵地观察所开辟为经济开发区和旅游点。经济方面，敞开门户，促进交流，欢迎台商来大陆投资和从事贸易活动，并为之提供优惠条件和法律保障。
以上听到的是我格桑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经历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明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